Hey guys, welcome to the Malaysian Students Podcast, and it's time for our episode of February. So our theme for this month is Mother Language. As you all know, our channel is mostly being conducted in English, but in this episode, it's gonna be very, very, very special. Because to confirm with the team, we're going to talk in our mother tongue, in this episode, which is Mandarin. So another episode of Speaking in Tamil will be coming up next week, which will be directed by my teammates Rishi and Bakya. So stay tuned, guys. And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laysian Students Podcast， 一个由高中生创办的频道。所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elicia， 今天和我主持的有君杰。
嗨，大家好。
所以其实今天算蛮忐忑，还有又期待的，因为我很少在公开的活动或者录制的时候用华文，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包容一下我不是很好的华文口音。然后还有就是今天其实也算是蛮特别还有有意义的一集，因为除了用华文之外，今天也算是我们第一次和其他平台合作，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XYZ Podcast。所以 XYZ Podcast 是一个用三个时代角度，也就是80、90以及00后讨论轻松又有趣的课题的一个博客频道。所以你们要跟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吗？
嗨，大家好，我们是 XYZ Podcast。
Yeah，
有，我以为你会讲我们的口号耶，结果你没有讲。重新来，快点多一次。
嗨，大家好，我们是 SYG Podcast， 每周陪你轻松聊聊人生课题。
我是石头，
我是莱恩，
我是星星。
有，
有幸见证这个很，很是什么？
蓬荜生辉的感觉。
我跟你太过老套了，你们给年轻人有点年轻人的字眼嘛，拜托。
呀，没有啦，就是我们的频道的话，就是我们会透过这个X 时代、Y 时代跟 Z 时代去探讨我们很多许许多多的人生课题。呀，比如说今天我们会去探讨我们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们会探讨的主题就是主要围绕在马来西亚华文以及华文教育上面。
OK，
嗯嗯
嗯，所以你现在是听我们开始发表，还是你们先发表你们的感言呢？
嗯，我觉得整个形式应该会是我会有几个，其实我准备了几个蛮好奇的问题，然后可能就通过是算是问答还有交谈的方式来讨论吧。
好，没问题。
OK。对
啊，所以第一个其实我蛮好奇的，就是从你们的观点和角度，就是以前时代对于华文的重视度和观念来到了现代有什么转变吗？
我先发言吧。我这个 S 时代的就是说当时华文对我来讲是必修课之一，就是当时候就是差不多人人都会考华文，然后就算我们读马来国中也好，SBM 里面我们大部分都会有报考华文这一课了，所以其实老师也是有花了一些时间帮我们去补足华文这一课，就算华文不是在我们平时上课的一些点。至于到过后就可能要由我的另外两个partner来，
我这边就不一样哦，因为你那边是一定要拿华文，可是我们这边是不是必修课。
对，
所以可不仅是不是必修课，而且它是非常难考的一科。
是，
所以我本身的这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中四的时候有拿华文，但是因为我们的角度啊，因为我是读理科班，所以我为了要提高我比较拿多 A 的这个几率，我就放弃了华文，因为我华文不是考的那么的好，所以因为它不是必修课，而且它的这个水准非常的高，所以会拉低我的这个以前的东西叫 GPA，
GPA，
对 GPA，所以我就选择放弃这样子。星星的话呢？
我的这个年代，因为我也是来自，其实我是来自一个国民型的中学，就是在嘉颖城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我是一定要拿中文课，而且一定要报考，就讲你每一个星期都一定要拿五节课，就是三个小时的时间来上华语这个课程。对，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零零后来讲，其实是报考华文是一个非常还蛮在我学校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对，所以在我这个年代还好。
我们的学校哦，是如果你要考华文，是不是你要留堂 你要流淌了过、可能流多三个小时去读、所以通常我们都不会去拿这样子。对，
嗯，明白。像是我，因为我弟弟也是零零后，然后他是就读于附近我家附近的国中，然后他的华文课也是就是一个星期很少很少，就大概一个小时或者到两个小时之类的。然后如果要加强的话，也是就是老师课后补课啊，才能够真正学习到华文课本里面的内容。
嗯，
对。
其实在角度来讲说，华文现在大家面临到的问题，就好像石头刚才提起，华文是比较难 scoring 的一个科目。
嗯，
不管是在考试也好，我当时在 SPM， 我自认我可以拿到一个 A， 但是我还是拿到一个 B 这样子，所以当时觉得好像一个坎啊，
全部学生的痛点，文言文啊
，Oh my god，
我
明白文言文。
对，其实我不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我听说的他的这个案例啊，就是他们后面的操作，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拿 A 的这个就是怎么平均率，然后就平均标准就拉高，比如说可能85就会是 A 嘛，他会拉成90分，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这个是读的痛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其实现在我反而是相反的，就我听一些老师讲，他们会拉低那个门槛，因为现在老师讲，现在的学生一代不如一代啊，就他的水准就没有以前的学生那么高，所以他们会尝试会拉低那个水准，然后去帮助一些学生，尤其是华文科啊。可是我不懂这个是真，是不是真的？
其实你讲的这东西其实是真的，像我当初考 SPM 的时候，有些比较及格率比较偏低的科目，例如历史啊，还是一些 MAT 啊，这些比较难 scoring 的科目，他们就会调低及格分，可能就是考个三四十分就可能就是 pass 了。
哦，
对，
然后华文科就比较高一点，这是我华文老师告诉我的。
哦，现在看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们要鼓励更加多学生拿华文的一个手段，毕竟的确是越来越少人选择在 SPM 报考华文。
因为当时候其实大家很注重成绩嘛，好像我相信大家都看报纸，是说每年都有人拿13个 A 还是14个 A 之类的，可是最开始会说诶，可能是三个 A 里面可是没有一科是有华文的，就这样子。然后大家觉得投诉就说华文是一个极度难考，可能我当时也觉得我容易，但是当我拿到成绩的时候，有吓到一下，我竟然考到这样子的分数，所以我就在反思了，像我到底是哪里失败了一下，这样子就过去了啦。因为对我而言成绩不重要，
在我的眼里你非常的成功，难比较。就是说华文的话对我来必须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华文是超难写的，如果你真的是忘记的话，你就真的是写不出。
可是我觉得当时候的华文对我们也不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都没有电话嘛，都是用手写嘛。
对，的确
不像我们现在，如果有科技的辅助你就很难了。
对，然后现在人可能不能理解啊，就啊，我们现在已经活在一个简体字的年代，为什么还要学文言文这样子的东西？哈，为什么要报考华文？这可能就是大家的想法。再包括近几年的那个华文报考率越来越低的情况，所以可能就是有像刚才讲的这个数据线拉低的一个情况所在。
的确，我身边的朋友其实蛮多都在感慨，就是也算是抱怨，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文言文，它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沟通真的有什么帮助吗？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华文老师跟我们讲过的一段话啦，就是关于为什么我们要学文言文或者古诗词，甚至是那么多古代伟人的作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去接触到那个古代伟人他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写下来那不是那个作品，我们也是要去明白，就是很多古代伟人他们那个时候郁郁不得志，可能他们被贬官之类，然后这是他们抒发情绪的一种方式，所以也是从而教导就是现代的学生，当我们面对困难，与其去想不开或者逃避，我们其实可以用书写的方式来抒发我们内心所想的东西，就不会那么痛苦。
其实我蛮认同你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本身华人其实对华文就是说因为算是我们母语嘛，所以我们就是说诶，我其实已经基本掌握了，为什么我还要去考这样子，倒不如我去应付好像马来文啊英文或者是更难的科目。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挑战的地方，所以大家就开始对华文就有一点没有什么信心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啦，我本身觉得啦，上一代人他们有些是因为他们不可以掌握英文啊国文这一类的科目，所以他们会特别要求小孩子要着重在这些科目，然后他们就会讲哎呀华文会讲就好了嘛，以后你跟中国人做生意你会讲就好了嘛，是吧？可能就会有这样的观念。然后可是我本身我有一个原则啊，我就是学习就是要学到透彻一点，不要这样学到表面这样子。
因为当时候大家考试都会秉着去有更好的发展嘛，都不会想到诶我其实是考来干什么。其实如果你问我说马来西亚不只是华文教育吧，我觉得这是整个教育体系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都是属于贝多芬派。就是可能你要去读巴西尔啊，然后看你做这些那种，然后去我像最近听你们有说到某个连锁的那个教育中心啊的那个考题之外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当时的风靡一个情景啊。
对，认同。然后现在教育部是有提出什么KSSM。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因为换汤不换药这样，
对，
因为很多题目也是就是已经被固定好了，就十倍音机这样填。
对，就是填鸭式教育还有那种框架式的思考，反而很多时候就让学生跳不出那样的思维，然后就思想上面的囚牢了。
我可以问一下现在你们华文是考什么吗？可以看一下跟我们十年前是不是一样。
华文我们目前是有三张试卷，然后第一张就是写作的有两项，第一项是应用文，就是书写公函啊通告啊启事之类的正式文件，然后第二样就是书写记叙文啊说明文还有议论文，就是考你的书写能力还有思维方式，然后第二张是理解，就是他会考现代理解文还有古诗词还有文言文。
哦，这个还在哦。
对，这个还在。
我十年前也是考这个东西。
然后第三章就是口试咯。
哦，我们没有口试。
哦。
我们有口试，但是我们的口试没有算分。
对对对，我们当时口试是不计分的。
啊，我这个年代还是没有。我也是零零后哎。
哦，你是哪 KBSM 是吗
？KBSM 吧。
啊，对，我是 KBSM 的。
所以其实算起来说，我们的年代的考试其实也分差不大，就是差不多，
对，
没有什么相差类。
对，而且以前的更难。
我觉得难是难在那个文言文翻译那边啦，因为它就有一个文言文的那个一段文给你，它就是要去，然后去用这文言文去写出他当下情景跟故事，然后一些句子这样子哦，然后就要去理解。
其实我蛮好奇哦，就是零零年的这一代，就是怎么说，小朋友们可以没有自己把自己这样弄到这样老，没有、啊，就是零零年代的人哦，我就觉得就是说，就觉得你们会比较舒服用英文还是华文这样子？
我先讲吧，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我个人当然是觉得用母语比较顺畅一点啊。而且我其实是原本是读国中，过转去私立中学，就是 被迫要用国语，然后又被迫要用英语，所以就刚好三个就这样子，
相辅
相成这样咯。
明白。我的话呢，如果是日常生活中的沟通，或者是跟朋友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我是用华文比较自在。但是因为我平常校外啊，因为我也是就读私立学校，我们都是同一间学校，然后我平常参加校外活动、校内活动或者是演讲那些，大部分都是用英文比较多，所以在正式的活动上面，我会用英文比较自在，就是因为习惯了英文。
那你们会不会是因为可能父母他们比较推崇就是学习英文instead of 学习华文，所以你们会比较想要，可能比较想向往西方的生活啊，然后过去想要，诶，觉得英文超酷的，然后过去可能想要去学英文这样子，会吗？
其实我是刚好相反的，就是我的家长，尤其是我的妈妈，她是很支持我，并且督促我一定 SPM 一定要拿华文的，这样可以这么说。然后她也是觉得学华文很重要。
对，这个我认同，而且是现在的趋势。其实中美贸易战啊，中国啊跟美国啊，但我觉得华文是未来其中一个蛮大的趋势了。就我觉得华文怎样都是需要去学习一点的。
而且有时候我们学习中文，更加重要的是背后的那些礼仪啊、自律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华文现在被大量大家都最大原因是大家已经罗加掉了，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好像我去旅游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就清晰分析到你就是游客，就是因为我们发音问题就比较把第二声跟第四声给吃掉，我们都是比较就是走第一声跟第三声比较多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口音啊，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中文哈，都有他自己的一种 style。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华文，所以讲错了，华文。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华文非常的酷，就是我们的华文，
有风
对，
格，
我们的华文是平的嘞，我们的华文是超平的，所以我觉得哇，超酷。
因为其实我们三位现在目前有参加一个团体叫做国际讲演会，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去训练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就靠这个地方来，现在训练我们的华文变好。变标准一些，然后可能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三个就是轮流讲话不会停那种啊，然后现在搞到好像我们在录制 SYG Podcast，好像不是在马来西亚录 Podcast 这样子。
那很好很好，我们很乐意倾听你们的，而且很有趣，
我们荣幸真的。
真的。
还是我们要进第二题。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顺承刚刚讲到的马来西亚华文的特色，因为由于我们是多元种族，然后有多元文化，受一些其他语言还有方言的影响，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中文就像刚刚石头讲的很酷这样子。假设给你们一个情境题啊，如果今天有个外国旅客来到马来西亚，你会怎样跟他介绍马来西亚的中文呢？
我们肯定会用最 local 的方式去介绍嘛，就是让他去。首先，你来到一个国家是多元种族国家嘛，所以就是要让他觉得，就是除了带他吃遍这些我们的所谓的国民美食之外，就要体验那种所谓的人民生活，就是道地的生活这样子，就给他们看到最赤裸、最真实那一面。
对，大家去福建，就是很多福建人的地方，然后听一听。
我跟你讲啊，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华文的那个方言是比较多，是广东还是福建的？
其实不一定，算起来算是福建比较多，因为当时下南洋的话是福建人会比较多一些些。
南部的人会比较多，福建还是？
要看呢，基本上每个地方会不一样，有些是像槟城肯定是福建比较多，可能在吉隆坡就是广东比较多。然后，
我以为槟城是广东，不是
没有，
吗？
槟城是福建，肯定是福建。然后槟城福建跟南马福建是不一样的。
我
完
真的
全。
不会讲槟城的，南方会一点吧，有点差别。
我听会听不会讲，所以我大概知道，我可以分辨得到这些。然后你去到东马，就会听到一些什么。福州话一些更稀少的一些，
对，福州话，
梧州还有一个什么，那时候听到一个很奇怪，忘记掉那个语言母语了。
你想讲潮州吗？
潮州是我啊，潮州，哦、潮州蛮大，蛮大众的。
也
是梧州。潮州蛮大众的，其实可是梧州跟一个忘记掉。
没关系，我们下一集再说。
可是我要讲一个东西，其实方言在我的生长之下，我其实老实讲，我是接触到最广了。但是，由于当时我的父母也是不希望我们太学太多方言，而就是把这方言给舍弃掉，所以现在我就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我会听不会讲。
哦，
就算我会讲，就是讲一两例这样子。嗯，
来了来了，你想看哦，在你那个年代、哦、已经是这样子，你能想象在我们零零后的世界，到底是对这个方言有一个怎样子的一种了解程度？
是，所以我就觉得不用讲，我们先不要去理方言这一块，先我们可能先去看到中文这一块，才去想方言这一块。
讲回刚才的这个问题哦，就是如果有外国的朋友，我们要怎么去介绍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中文嘛？对我来说，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其实。对华人来说、哦
嗯、
我觉得我们是一种、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我们的华人、啊、就是语言天才，因为我们懂很多种语言嘛、嗯、对，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这一种特别的这种民族的特色。然后如果你说要怎么去介绍马来西亚的华文的话，我可能会用华文跟他说，我们马来西亚最棒的特色就是路洞很多。这样子
介绍不懂了，不错的点子。
最近要补品啊，最近。
没有，最近是因为楼佛要大学生才补品。我们楼佛有翻接到的东西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如果你要让外国人更了解大马的华文的话，我觉得就是像多跟我们聊天，其实就很容易感受到了，因为我们就会大量的参出，像我们这一集录制。我们都不小心都说到，好像刚刚我讲到有英文掺了一点英文，然后甚至讲了一些啦咯这样，然后比较多一些的赘语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比较马来西亚的特色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强的地方就是，当我们面对中国人，我们就会用中国腔。台湾人就会台湾腔，
哎、
然后对，真的新加坡人新加坡的华语腔，所以我们会很容易就。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语言天才，对我来说，
而且是自动切换那种，
对，自动切换的。
我那种是我的对我的语言切换是，当我去旅游的时候，就可能去到中国，我可能就讲马来话，因为你可能也讲福建话，可能讲广东话的时候，可能有人会听得懂嘛，你直接讲马来话就完全听不懂。
尤其在商量要讨价还价的时候，就跟隔壁的旅客顺便讲一下马来话。
哎，你多不拉斯林给马加马哈你，不理啊，不灵。
很真实。
嗯，
但其实我也有蛮好奇一个问题的，就是在你们的看法啦，你们认为我们应该继续遵守还有保有这个马来西亚华文的特色，还是我们应该去学习更加学习？原始的中文，
对我而言，我觉得两者都要必须进行啦。因为马来西亚华文不是说不好，它有自己的特色所在，像开石头所说嘛，就是一个魅力所在。就是，你其实这东西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就是在你生活中已经在植入你的脑中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如何在官方的场合之下。就好像现在我们三位其实有一个开关字，就是我们现在上麦了，我们就会讲到比较正式话语。当我们一录制完了过后，我们就开始就是哇啦，你好，
你好嘞。
也毕竟我们学，我们讲华语，我们就是要从根开始学嘛。那这种特色当然也是要保留，我们当然也要学一点正规的开始。
对，我觉得两者不冲突啦。
对对对。
一个是生活，一个是官方，所以看你要讲去应用。
两个我都觉得骄傲，这是重点。
对对对
我的话，我就觉得，因为语言最根本的这个意义就是要去沟通嘛。所以如果是说你要说正统的华文，或者是说马来腔的华文，我觉得只要可以沟通都 OK。然后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马来西亚的华文开始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我们必须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学英文的话，我们会从可能出口开始学，我们会比较容易去上手，你明白？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么正统的去学就不好玩了，然后如果我们想要提升我们的这个华文的这个水平，可能我们可以就使用比较不那么正规的方法，可能反而会增添很多色彩。当然我不是说正统的华文是不好的，当然正统的华文是我们必须要去进步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切入点上面，我们可能可以两者可以做一个交换，一个结合这样子，我觉得两者都不冲突了。对，
的确的确。
还是要下一题。
我觉得应该可以下一题啊。
嗯，
所以来谈一谈马来西亚的华教的话，那么蛮好奇在座各位如何看待越来越多非华裔选择入读华校的这个现象。
我其实蛮觉得这个是一个鼓励的现象啦，就是说可能其他种族也是觉得发现到我们华人不只是只懂一个语言，可能在座各位可能最少都有三个语言或以上，
对对对，
最少都有四个，像我本身如果讲我不要读熟的话，我都懂最少五个语言。就是其实一个优势，但是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东西去放大化，让自己觉得有一个骄傲感，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更加需要去学习对方的东西，就是如何，好像说马来文嘛，我们就要，虽然说我们活在马来西亚，马来文还是目前我们的官方语种，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去如何去学习它。像之前我们疫情之下嘛，很多的那个不是有所谓卫生部来报告新闻哦，所以就我看到一个很可笑一个 comment， 就是说 Why not have Chinese subtitle？ 我就觉得我就一个心里说，哇，为什么你不要去学好马来文？就是大家都会来学华文了嘛，为什么我们不要踏出去我们自己那一步去学好马来文这一块，这是我的目前想法。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要从这个国民身份认同还有民族认同，很多人就只是觉得当你问他你是什么人，通常都会讲我是华人，而不是讲我是马来西亚人。
其实这个东西是身份认同，其实是一个尴尬点。当你一讲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尤其像我这一代的这一个 X 代的，就会更羞耻一点。当有人讲我知道那集这号人物，1MDB 的什么一些政治东西跟你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羞，就比较所谓的排斥一点这样子。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有时候我看到一个朋友是。他会跟别人说我来自新加坡，
新加坡不见，
就回避掉那个尴尬感。我觉得其实这东西无所谓，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问题，但是
的确，
就要去以胜于马来西亚，就要欢迎马来西亚，这个是我目前的概念了。很多人都问我说，Ryan， 就是我现在目前人在 JB 做工，为什么我不要去对岸？就是过一个桥就是三倍啊。为什么我还留在马来西亚打工？就是我当时给的方式，就是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出生啊，我就是想回报给马来西亚这样子。
我感觉我有点被吃到这样了。没有，我觉得就是说，马来西亚华文的教育嘛，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吗？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忘记了，
就是有族同胞读马来华校的那个现象这样越来越多嘛。
我是觉得学多一个语言一定是一个优势啊。然后当然我们自己本身也要不可以忘记我们的根，我们的根就是我们是华人嘛，所以我们华人的话我们一定要最好至少我们要会讲。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要饮水思源嘛。然后当然我觉得我们华人强大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在什么国家都会有华人，很多国家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可能说有一个街叫什么街华人街叫做
唐人街啊。
唐人街很多个国家都会有一个街叫做唐人街，而这个唐人街就会有很多华人。那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华人我们会很自强不息，然后 我们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
嗯嗯，
所以就好像对，就是我也不懂我要讲什么呀，yeah, 就是说我就说我们华人就必须要去保护捍卫我们自己的这个母语了。当然如果是说有族同胞想要学习华文的这个趋势有增长的话，我觉得我也不意外，因为都是跟着经济去跑的嘛，然后整个大体的经济都是围绕着那两个国家嘛，所以我们学到了这两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就会有那个优势这样子。
嗯，如果是从我这个学生角度出发的话，我们的拿华语那当然不只是关系到有没有奖学金啊 A 不 A 啊，我们要可能可以从跟了解诶，到底为什么华语能够至今到现在在马来西亚只有 23% 的华人人口里面能够留下来，其实是因为我们前几辈啊真的是很捍卫这个中文，然后一间一间把这个华校建立起来，然后才有的留下来的东西。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抱着这样子的观念来去学这个中文啊，然后有更多的非华裔进来，当然这也是我们的长辈留下来非常是一个非常欣慰的事情。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其实现在其实有个很好笑的现况嘛，
嗯，
有族同胞开始读华校，但是我们华族弟子跑去读私立学校，就是
真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两位也是
两位不能
有悲伤到
但就是报考华文从我们一人一个做起
yep.
而且我觉得现象其实也是对于我们华文教育的一种认可啦。
对，
嗯，
它其实关系到不单单只是报考华文跟 A 不 A 还是华文什么的，嗯，关系到换位的华人的一种捍卫我们在马来西亚能够拥有华语啊，这么办能够这么广大使用的一种精神啊。
是，延续星星刚刚讲的，就是捍卫民族尊严，用华语捍卫民族尊严。然后我就有想到，就有些在马来西亚的算是极端的政客，就是他们比较支持单流的教育，就是会抨击讲，学习中文会阻碍团结。当然，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啦，建立在刚刚Ryan 有讲到的前提，就是我们愿意踏出去学习别人的语言的前提下，其实我们能够学习好自己的中文，是能够给马来西亚带来一个很特别的那个元素，叫做多元。因为如果我们就只学单一的东西，然后就有一种被同化这样子的概念啊，所以我觉得学习自己民族的东西，然后努力去保有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的一个现象，其实是能够让马来西亚更加发光的一个方法来的。
其实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就是目前是拥有多语种的国家，就很像你看中国可能就来来去去就是讲华文罢了，虽然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方言之外，但是像马来西亚就是不一样嘛，就是有不一样的语种，然后有不一样的种族存在。然后大家虽然说有一些政客在要挑起这些民族的色彩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相信着彼此，然后就是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嘛，也不是为了你的民族骄傲，就是到最后转个弯来讲，只要你代代平安，岁岁平安就可以了。好老土讲法。
那么Ryan， 我想问你们一下，就你夫人是读中生嘛，就我蛮好奇的，就读中跟国中啊，他们的华文教育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首先我的另外一半还不是我夫人。
差点讲错。
想纠正一下。
好，
其实我真的问他俊杰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回答到我很官方，然后所以我舍弃掉他的回答。我今天问了一个才毕业的读中生关于一些关于华教的，就是读中华文的一些问题。他有说了基本上 上课内容基本上跟我们读国中的是差不多类似，只是有些他们比较多会读一些类似《三国演义》啊、《红楼梦》啊、《水浒传》《西游记》一些比较特别的书籍来，来去考读这样子的东西。嗯，甚至然后看完了那本书后有什么感想，然后去发表一篇感文之类的，就比较特别的这一块啦。然后基本上就是考试的话，他们有其中一个也是要有翻译一些注释，都是像我们之前讲的啦。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他们的形式跟我们国中都差不多一样。
嗯，就是他们要特别去研究那种四大名著啊，那种
典
籍之类的啊。
对对对，
因此他们的这个上课时间比较长是吧？
他们上课时间的话都是到下午两三点的。嗯，
对，跟国中，
我觉得读中跟国中哦，他们其中一个我觉得蛮大差别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教育体系啊，就是他们会。把这一个课外活动这一个环节、哦、当作是他们很多姿多彩的一部分、
嗯、
然后我们本身的国中生哇一遇到课外活动就闪、
嗯、
只要回家早点睡觉就回家早点睡觉就是好像比如说可能宽中啊我们是比较、就是比较知道的嘛就是宽中他们会可能留到三点多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嗯、
然后因为他们有很多那种、嗯、比如说什么社团啊活动啊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当然华语的话他们肯定是他们的时间会肯定比较的长因为他们是华校嘛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那个差别还是他们的这个教育体系他们的整个环境整个这个气氛跟我们这个国中是大大的不同的这样子嗯
嗯属于我这个半中间的国民型啊完全是跟读中的想法是一样的对嗯我们也是有阅读这些就是所谓的那些传记啊然后那些比较著名的传记都有去考都有去阅读嗯，是跟读中蛮相似的就是所我们俗称的 SMJK
哇
其实有时候我们蛮羡慕你们的
是
我们也羡慕你们你们的社团活动超超丰富多姿多彩
可是你们现在读的私立学校嘛，所以你们的华文其实也算是不被重视的，是吗？
不是不是，就其实我们的华文课就跟国中一样，我们是一个星期就两个小时，就四节哦、
嗯。
然后我们的华文老师也是蛮专业的啊。
对，我觉得私立学校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华文老师的师资真的是没有话讲就是我的华文老师真的教得很好、
嗯、
对、
嗯、
但是我弟弟的学校我第一次就读国中了他的学校情况就可能不是那么乐观就是他们全学校的华文老师好像就一到两个罢了对
我们的那个年代的情况也是一样就是可能应该是一位罢了对、
哦、
一位华中文老师然后他也要对
当时你们那一个年代有多少人真正去报考中文对 你越少人报考那师资的问题当然是就越少了
我
的年代有时候华文老师蛮多的就是华人老师、啊
嗯、
然后也有几个是教华文超厉害所以那时候我会考到这个成绩也是拜我华文老师所赐、啊
哦
嗯、
对对对
我以前就读的国中他们大概有四位华文老师、
嗯、
其实也算蛮多下
算蛮多、
嗯、你要看你的基本上你的学校的华人人数跟相比吧他们才会安排进去的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分配的
OK so 我们再次感谢XYZ Podcast 的成员们 Ryan 石头还有星星今天特地抽空的出席我们的这一期特别的 podcast
可以
那我们就来进入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的结尾吧
好
我们来引用一下我们的祖魂林元玉先生的一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身为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尤其是我们这些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希望包括 Ryan， 我们更应该努力保留属于中华文化的特色，在学习中文的道路上越挫越勇。OK， 屡战屡败，可是屡败屡战，打造一个更多元又特别的马来西亚。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这结尾我很喜欢。